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阳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启木，听众朋友大家好。
启木又好久没上节目啦。
对，一直都没有空啊，也没有我的机会啊。
哎呦呦呦，不要这么讲嘛。我们今天星期二啊，今天一定要讲点天下大事。
好，
可是我左看右看，最近呢又放假，你知道在美国过日子是这样啊，任何天下大事啊，到了感恩节以前一个礼拜，一直到新年以后一个礼拜都不见了
啊，因为全都过节啊，
全都过节。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没有天下大事，除非这是了不得的新闻啊，很多新闻记者都休假去了，你信不信？
哎呦，那很难相信。我们当时在中国的时候，越是放假，新闻记者事儿越多啊。
最近真是没新闻呢，就是美国大选是吧？
嗯，
美国大选大家都看旧了。
对，也没有新人出来，然后这就是党内候选人也得明年年初才见分晓。
就是啦，所以那我们世外桃源怎么办呢？
这个怎么讲呢？
这个怎么讲？那咱们还是留在这个政治话题上好。
又是政治话题，这个
我知道我们最近讲的多，可是我们前面呢、讲教会还没
讲。不，你们以前我也听明白了，这个政治话题一开头就扯到圣经上去了。
对呀、
好，
它两个是不是一回事呢？可是呢，能够找出很多平行的关系。因为我们实际上在这个天下大事也好，科学新知也好，背后有一个计划呢，就是把有关于教会的事情啊，能够和听众朋友呢好好的谈一谈。当然很多人还没信主，是不是？他不知道这怎么回事，但是听听，
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大事了，没听过，
当然大事
了。
对呀、就好像你还没到美国，你知道点美国事儿，是不是？还没到中国，知道点中国事儿。你虽然还没信主，可是总有一天你要遇见教会事儿。因为在天国之前，你遇见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有关于教会的事情。
嗯，所以我们从哪个政治话题开始谈？
哎，这个既然已经讲了这么白了，政治话题不用多谈。从上次的教会政治问题继续谈。
好，从教会开始。上几次讲到教会的管理、教会的仆人是吧？和那个
差不多。我们讲到一些教会的路线、教会的组成，现在教会各种各样的矛盾问题，还是相当松散的在做一些预备工作啊。
嗯。
但是其实呢，讲到最后啊，今天基督徒以及在教会里面所面对一个最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你要从主耶稣的话来看，他给我们一个很强烈、很强烈的暗示，也和我们前几次讲的很能够连到一起啊，因为我们本来就是顺着他的话讲过来的。这句话从哪里找出来的？你知道这个主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呐、他就讲了一些很严肃的有关于将来要临到这个世界的问题，是不是？
对对对对，那有很多人的预言，预言将来的事就从那来，对吧？
对，不得了的事情呢，比如讲到说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呐、还有这种许多的这个太阳一出来颜色也变啦，月亮一出来颜色也变。
这算不算已经应验了？耶路撒冷被兵围困。
个人是这么看法，就是所有的圣经预言都已经应验了，
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而已。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比较安全，这种说法比较安全。
对对对，明天主耶稣可不可以来？就是问题出在这里。我的答案是他可以来，而且他很可能明天就来。那这个跟预言有什么关系呢？哎，神是事先把事情都讲好的。如果明天主耶稣来，他来得太早了。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说他来得太早了？有的预言还没有应验，
预言还没有实现。
对，你就把圣经挥起来，主耶稣等一下。
哎，因为这个话还没有成就，
所以你还不能来，对不对？可是圣经的预言有很强的循环性，从使徒时代他们就已经等候主再来了。
对对对，
我们今天读的这些书信是他们写的，
是，
对不对？所以在今天呢，你绝对不可能说，哎呦，我还有很多的预言没有应验。那我个人也有一点几乎到了一个反对的地步，就是把圣经的预言解得太清楚。
嗯，我也是如此。哎，不过那比较吸引人嘛，因为你这可以说到将来十年以后就发生了。
这些的预言呢、不足以让我们真真正正在那里计算 啊，主什么时候来啊？因为这些事情本来就是隐藏的，他不让你这样计算。虽然如此，他告诉我们的时候，他曾经留下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反而没有人讲，这是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困惑的事情。
是哪个问题呢？
因为主耶稣在讲到一切末世的景况，最后他就留了一个问题，留了一个问题呢，他的话就停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就讲到说天国。在天国来之前，所有的基督徒最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啊？不是欧共体问题啊，也不是世界经济问题，而是什么呢？他留下一句话，在马太福音24章45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对不对？
为主人所派，嗯，
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
哦，
他在讲到啊，主的国降临之前世界上要有什么情况，然后25章他就讲到天国降临的时候会有什么实际发生的事情。在这两个大的阶段中间，就是世界的末了与天国的降临中间，他要求门徒只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刚才所说的那句话。
哦，所以前面讲到你要预备，
前面你要预备，你要警醒，怎么个预备法？怎么个警醒法？
那就是忠心有见识。
哎，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这是他向我们提出的一个挑战。
这实在是高哎，这我以前一读这段我就觉得头晕了。我一读马太福音24章我就觉得头晕，说这东西你说是预言吗？他我又不知道他是从哪应验，那你看我要从那读出什么来呢？哎，这句话有用。嗯，
他整个这个画龙点睛在这句话上，但是这句话讲的人其实很少，大家不太讲这句话。我们的重点应该是留在这句话上，主耶稣提的一个问题，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前几次的节目也曾经讲过，教会里边呢，现在的问题就是有羊没有驴。那个驴是谁呢？驴是仆人。可是仆人哪来的？谁才能是仆人？
哦，是谁？是这是一个问号。
这是一个问号。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呼召。哎，明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自己做教会的主，他的圣灵也住在我们中间。可是，在整个这个末世的时候，他问的问题却是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对不对？那我们以前的节目也稍微解释过，这句话怎么解啊？决定你是怎么样一个基督徒，它是这么严重，决定我们现在所在的教会是怎么个服事法，它有这么严重。
哎呦，那咱们是不是要标题最重要的一期节目？
我们出来讨论每一期节目都是最重要的一期节目。
哦，每一期节目只要圣经上的话一打开，
因为明天主耶稣就可能来了，是不是？
是是是。
我每一次读圣经，每一次聚会都应该有这个思想准备啊。每一次跟太太吵架，需要知道可能明天就要见主，你怎么办？
那就吵不下去了。
你就吵不下去了嘛？哎，这句话怎么读很重要啊。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哪一句话在先，哪一句话在后，你一定要读得清楚。他是说你是因为忠心有见识，所以主人派你做仆人呢，还是说你已经是一个仆人，主耶稣看你是不是忠心有见识，再决定他要不要差派你，是哪一样？
那先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没错，
然后就为主人所派。
对对，
嗯，
哎，应该是这么读的。那我们今天之所以对这句话不重要呢，哎，不单是倒过来读啊，而且我们心里有一个思想，这一讲到神的仆人呢，就是教会里面那些传道人啊，至少
不是哈，
做长老做执事的，那跟这说这句话跟我没有关系。第一，我不是仆人；第二，我既然不是仆人呢，就不用管他忠心有没有见识，我们做神蒙爱的儿女就好了。第三呢，主耶稣肯定不会派我嘛。你看他派的事情，管理家里的人，哎，我是谁？我哪里轮得到我做这事儿？
哎，不不不，一般是这样嘛。你要是一个爱主的人，那主就把你派出去了。主一下在异象中对你讲话，对不对？或者借着圣经突然一下让你看见，说不定就这些经文就看见了。也就被派了嘛，不是这样的。
哎，这个也是一个很流行的思想，你讲的没错。我们只要爱主就好。换句话，你的假设是说主还没派你，你只负责爱主，主负责在意象中，在特别的经历里面跟你讲话，然后你就被派了。这是两种非常非常普遍的思想。可是你仔细读这节圣经啊，愿意平心静气、不带成见来读的人，到最后会发现，我们今天一切问题的中心就是谁才是仆人？到底是主人招你来做仆人呢，还是我们可以自愿去做仆人？一个基督徒他就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一个信耶稣的人叫做信徒。
对
啊，今天大家都很普遍的思想就是说，单做信徒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起来做门徒，这个你到每个教会去传达，没有人会反对。
对，然后你要起来服侍主，每个人都
你从门徒的身份呢，起来好好的服侍主。怎么服侍主呢？哎，小的顺从大的，对吧？少的顺从老的啊，妻子顺从丈夫，在教会里面大家同心，各尽其职，能够把教会服侍好，把福音传出去。
那是理想的教会，各尽其职哪那么容易呢？
这个各尽其职本身就牵涉到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问题了。那你说小的服侍大的，大的服侍谁呢？小的听大的，大的听谁的呢？
大家听主的呀，大家服侍主啊。
大家听牧师的，或者大家听神的仆人的。
神的仆人的，对。
我们又回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不是神的仆人。可
你
再去读圣经，圣经到处又充满了对仆人所讲的话。对不对？这里问的问题就是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我可不可以自己决定去做仆人呢？
这么讲来是可以去做哈。
因为你
不过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一般人是不，一般的基督徒不这么想。一般基督徒，
我知道大家不这么想，要他大这么想我们还做节目干什么？对吧？
好，
就是因为大家不这么想嘛，大家一读到忠心有见识啊，我肯定是忠心没见识，尤其我不是仆人，那主耶稣更没派我，我只要爱主就好。他说谁是爱主的人，主耶稣有一天会派他，对不对？在没派以前，你只要负责爱主就好了。我们今天是这么解读这句话，就像你刚才所讲的。所以我想啊，我们必须要回到这个焦点问题啊，
就谁是仆人？
谁是仆人？你可不可以自己去做仆人？然后你如果做仆人，需不需要别人的印证？他是主派就可以了。你拿这个问题问比较有资格的，或者已经是做仆人，他马上就跟你讲，那不天下大乱，每个人都说自己是仆人，那不是完蛋吗？
那倒也是，说的倒也是。那就是说，你看，要是这个，这你要到教会，突然碰见一个姐妹跑过来说，她说我是神的仆人，你听了你大概全身就颤两颤吧，这很吓人的。
她是很吓人，有很多的姐妹是这样的，现在念神学院的姐妹越来越多了，你知道吧？
但我们也没有不尊重姐妹的意思啊，我们
是
有些个例，有些个例。
对，要是有一个念神学院的姐妹也好，弟兄也好，他因为念过几年的神学，他要觉得神是呼召他来做神的仆人的，那你就会常常看见这样的情况。你们讲你的，他讲他的，到最后呢，他就说，因为我是神的仆人，所以你们要听我的。
对呀，这个
这情况很普遍，
糟糕了。
如果说每个人都可以自愿做仆人的话，那我们马上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天下大乱。
对呀、
对不对？如果不是自愿做仆人，那等主呼召啊，主呼召某一些人做他的仆人，他才能够做仆人。那这个呼召有没有鉴定呢？是不是只有已经做仆人的人才能够鉴定说，哎，你也是做仆人？这个我们叫弟兄姐妹的印证，是不是传道人的印证？
对，或者说长辈。
哎，对，
属灵
长
辈的
印
证，
啊，那有的人他就正儿八经，他就问我说，有没有神的话？
就圣经上的话。
这样讲不行，他说圣经上的话不够，要神自己跟你说了一句特别的话。
这个当然也好，是吧？
这个用意蛮好的啊。很多很多弟兄姐妹这样问，你跟他说，哦，我有一个感动，不知道是不是从主来的，他马上跟你说，有没有神的话？哎呦，那你要是跟他说有圣经，那不行了。
那不行，就说那怎么着？那一定要神在意象，我从来神也没在意象中对我特别讲话。
他说神的话有两种，一种叫做 logos， 一种叫做 rhema， 一种是神在圣经里面都讲好的话，一种是神当时对你说那个活活的话。这一下就把你震住了，你答不过。
那这两个要得一致吧？
哎，这两个当然一致，他就是问你有没有那个活活的话在你里边，就你贴着那车向东走，是不是？
这个意思。
或者你往马其顿去，像这一类的话。
哦，
那这我没有啊，那怎么办呢？你马上就被他镇住了。
对呀、啊，那怎么办呢？
那还有一个说法也是很普通的啊，就你小心呐、啊嗯，你不要凭自己的意思啊，就想要服侍主啊，你不要走在神的前面呢、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普遍，我也常常听见的说法。
嗯，
这两个说法用意都非常好，可是首先我们得从圣经里面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根据。
哎呀，这个我不知道，这不是、啊、这方面不熟。那从这一节圣经看来就不像哈、啊。
从这节上圣经看来就不像，这节圣经留了一个谜给我们，谁才能够做主的仆人？
所以呢，叫一个问号，把一个问号
对
留给我们。
对，那至于说有没有主活生生的话，或者你不要走在神的前面呢、哦？这些东西从圣经里面其实是找不出例子来的。
嗯，
在中国的基督徒里面，尤其很多这种属灵的遗传与说法，你从圣经里举个例子给我看，什么叫做一个人为了服侍主的缘故，他走在神的前面了？对不对？
哎，
我
想的是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算不算？他们跑到马可楼上祷告。等着圣灵来，
那是啊，那他们有没有等着走在神的前面呢？
那他们没有啊，所以他们就在那等啊。
他们他们不是啊，主耶稣跟他们讲得很清楚啊，你们等在耶路撒冷
啊。
那他们是有 rhema 对不对？有主活生生的话跟他讲。
那、
哦、今天我要去等到什么时候主耶稣跟我讲这句话？然后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又知道不知道是主跟我讲，那我怎么办？
那不行了，那很多人他是没有这种 rhema 的。经历那不能等到老了呢？
哎，今天
那老了就不重用了嘛。
今天有很多的传道人就是在讲这件事情，怎么样分辨是不是神的旨意？怎么样分辨是不是主在你里面说话？
哦，怎么听见那个 rhema？
哎，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个东西我又要问了，而不是我喜欢杀风景，喜欢唱反调。请问圣经的根据在哪里？这样的教导圣经的根据在哪里？
嗯，
什么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哎，去祷告看看，你这句话呢是不是从主来的？你真的找不出这样的例子啊！你读遍新约的书信，你看不见保罗、彼得叫我们这样去分辨。
嗯，
他是说要我们分辨是不错，但是不是照你这样去分辨，圣经真的没有实际的例子。
嗯，所以我们建议听众朋友从头到尾读一遍圣经。
读了好几遍读不懂啊，对不对？
哎，读不懂你就按照这个意思来读嘛，就是找找看到底有没有人是走在神的前面。哇，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神还没有做事他就已经把事办了，结果办错了。
就是看约拿单打仗算不算，他也没告诉他爹，对不对？
对，哎，这有点像。嗯，
是啊，他就走在神的前面，差点给扫罗杀掉。这些问题都太大，我们还是把问题留在主耶稣给我们的点上。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有一件事情可以找到答案，就是圣经里面的仆人到底怎么来的？这个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百分之百的答案嘛？
你说这仆人从哪里来啊？
对啊，
如果我们把他跟当兵的比的话，那就有两种啊。
怎么讲有两种？
中国这个
一种男兵，一种女兵，是吧？
哎呀，不，那还有一种老兵，一种少兵，这不能这么比啊！
那怎么比？
这个男女要平等。
但是这个听众朋友，你一听我们题目是很有学习的，这个仆人呐、啊。圣经也讲就像当兵的一样，哎，所以这是很对、哎、那你说兵有哪两种？空军、
海军。你看我们这个不分他具体用什么，因为他都进去以后再训练。他那个比如我们有人民志愿军。
人民志愿军。
哎，这个有没有听过？
我听过人民解放军。
哎，人民解放军就是所有的都包括。
所有的人叫做解放军。解放军里面还分两种是吧？
对不起，这个我还不敢这么说。
你不敢这么讲。
我们的这个人民志愿军这个名字呢，是咱们新中国之后才有的。这个你觉得保卫国家是个荣幸的事，哎，是个光荣，你就自己就去当兵。
热血滔滔赴战场。
哎，对了。
人家要不要你去呢？你都自己要去，除非体检不合格，要不然我就来。
哎，对对对对，
啊、体检不合格，我还愿意做火头军。这个叫人民志愿军。
做文兵呐、啊，做打杂的、啊，反正你总有事儿干就是。
哎、这有点像咱们世外桃源99只羊童工就这么来的。
哦，这样的。不，世外桃源有的时候、嗯、啊，就像这个解放前，听说。
解放前。
抗日期间。
抗日期间怎么样？
抗日期间，这个国民党或者说国军，他找不着人了。嗯、
那就怎么办呢？
哎，他就去征兵了。
哦，征兵。
哎，我外公就被征兵了，就是你去当兵也得去，你不去你也得去。
他就把你拉夫就拉走了就是了。
对呀、啊，你不拿走就被打死了，那还不如干脆去算、嗯。
那我懂了，你说两种兵，你说两种兵，一种叫志愿军，对吧？
志愿军，对，志愿军，那是你甘心情愿，你说我就是要来当兵，这个是个好事儿，荣耀的事儿、嗯，光荣，当兵光荣嗯，嗯。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被征兵的。
就是对你当不当你都得你人家点上你名了你就得来，那没得选没得商量。嗯，
那我们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做神的仆人呢、啊，到底是你爱来就来，还是主点了名你才能来？是不是？是两个系统都有呢，还是只能有某一个系统？
这个不知道，但很可能两个都有。
可是我们今天流行的说法是哪一个？
这个怎么讲呢？有点这个征兵的味道。
耶、yeah, ，你要是说我要去服侍主、哎、啊、
嗯，
或者我
要就是、
说
得要上帝点了名才算。
哎，人家一定先问你，你有没有清楚主的呼召、嗯？你这个呼召不清楚就跑出来啊，会引起很大的麻烦的。
嗯，
对不对？
是的。
啊、这话也有它的道理啊，确实有很多人就是一腔热血、啊，到最后把事情搞了个一塌糊涂。这个我们常常看见这样的事儿。
嗯。
不过尽管有这样的事儿，你还是得回到圣经的原则去。回到圣经怎么说，以那个为准，不能说我们看看现在有一些的例子，是因为有些人哎呀那真的是就是什么都搞不清楚了，第一天得救，第二天去念神学院，第三天他就要传道了你别说，真有这样的事儿。
哎呦真的呀、哦、
那也有就是弄得一塌糊涂，你看当初跑到中国去许多的传道士，
嗯，
有很成功的也有很失败的。
对
啊，那戴德生他回到英国去牧他内地会同工的时候，他就是痛定思痛，他在这事情上吃了很多的亏呀、啊。因为确实有很多人把这个当成一个探险的机会，也有很多人觉得他在英国没什么好做的，也有的人他觉得哎呀，我只要愿意去呢，就什么都好，是不是？结果到了中国，有的人不适应，有的人这样，有的人那样，有的人埋怨他什么样的事情的。
嗯，所以留下了一些不好的见证。
对对对。对对，
嗯，
但是这个跟我们在这里讲的又有点不一样。首先，我们得知道这个仆人呢、啊、是一个身份还是职分？
这讲的有点深。什么叫身份？什么叫职分？
哎，你看啊，这从这句话就看得很清楚，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在那个时候，这个仆人呢，从某方面来讲呢，有没有被主人所派啊？还没有被主人所派，
还没有被所派，嗯，还没有。
哎，神因为看他是忠心有见识，又知道他是他的仆人，所以主人就派他去管理家里的人。这一派呀，他就有了一个所谓的职分。当他在这个职分上的时候，他的身份并没有改变，可是没有派他之前，他就有了这个仆人的身份了。
嗯，那后面才有个职分管理家里的人。
你到了中国来做传道士，那是一个职分。
嗯，
你在教会里面负责讲台，负责传福音，负责教主日学，那也是一个职分，对
不
对？不
过在那之前是要先做忠心有见识、
哎哎哎、我们现在在讲不是那个职分，所以实际上这个乱来不乱来的问题还不存在。
哦，
他必须要有一个忠心有见识的阶段，然后主才会派他。
嗯，
那往往你去看我们这些失败的案例啊，这些就让人家到最后很头痛，觉得这个人真是跑在神的前面。他的问题不是出在于他要不要做仆人，而是在旁边老是有人赶在主的前面，也把他派出去了，这事儿麻烦。
哦，这样。
这个差派你干什么？那个职分呢、啊？那非得出于主不行。这主也可能借着年长的弟兄，对不是？
嗯嗯，
有经验的传道人来指点你。要是有一些的传道人他心急，他觉得这事儿好，这个弟兄很有恩赐，他就哗啦一下把他推上去变成一个传福音的大明星，是不是做传媒的大明星，那这时候就麻烦了。
哦，
你会引起很多很多很多不合真理的讲论，跟引起很大的副作用。但那不是那个本身愿意服侍主的弟兄的问题，这是旁边的人抢在主的面前去派的。
嗯，那对，这还是有在前面，但是不是说做仆人这件事。
哎，不是做仆人，我们现在讲这个做仆人呢，什么人才能做仆人，什么人才能够去承接仆人这个身份，这到底是征兵的还是志愿的，我们要先从圣经里面找到这一个答案才行。
哎，就从这句话呢，就是这个志愿嘛，是不是？
哎，当然你这么讲是可以，不过这样讲太武断了，我们总得有整、
哦、太勉强
有全盘圣经的基础才行啊。
啊、哦，所以再读一遍。
再读一遍，没错。再读一遍的时候，其实很容易读啊。你就把一个字啊，我们常常用的一个字就是呼召。
呼召。
把呼召这个字呢和仆人这个词呢摆在一起。呼召他的仆人，呼召某某人来做他的仆人，这件事我找不到。
我下回找到了跟我说一声。
对，你找到一定跟我说一声。呼召人做他的门徒。
听众朋友如果找到了可以打电话 ,281-561-9747,
对。
嗯，对、啊。
呼召人做他的门徒，这个你找得到。但是但这个这个找得到已经解决问题了，你知道吗？
哦，真的。
你今天要是哪一个人做信徒啊，他说我只愿意做一个小 baby, 我不愿意做一个跟随主的人，因为主还没有用他的 rima 来呼召我。你肯定挨屁股，对不对？
啊、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大家肯定要笑，
对吧、嗯？这个神的呼召已经在圣经里面了。主耶稣看见彼得说：“你来跟从我。”看见安德烈说：“来跟从我。”看见马太说：“来跟从我吧。”
嗯，
他看见小贝，他说什么？
那也来跟从我。
是不用讲，小贝要知道了。主一定已经呼召了我们来跟从他。如果做门徒有特别的呼召，我们今天都认为是每个人都应当起来做门徒。那我请问你，承接仆人这个身份，做主的仆人，难道不应当是这样？你难道还要等主来呼召你才知道做主的仆人吗？你的架子可是不小啊。
那是不是圣经上有些地方讲仆人的地方有些什么特别呢？
很多地方讲啊，罗马书里面讲了，我们从罪里边得了释放，就做义的奴仆了。
对，嗯，
对，我们本来就是神的仆人，我们总要做神的仆人。这圣经里面讲的非常非常非常清楚，可是这件事情常常被忽略啊。因为不管怎么说，做一个信徒跟做门徒是不一样，做门徒跟做仆人肯定也不一样的。
对，
是不是？
肯定不一样。
哎，门徒的服事跟仆人的服事绝对两回事情。主耶稣在这边给我们的评价是这样：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嗯，
这个以前我们节目里曾经说过一些。他没有这么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儿女，为主人所召来做他的仆人？他不是这么讲的。
嗯，
你两个儿子多大了？
一个4岁，一个2岁半。
哎，我现在也认识他们，一个认识了4年，一个认识了2年半了。
对、啊，
我到目前为止呢，齐木啊，我看来看去，你这两个儿子、没有一个是忠心，也没有一个是有见识的，
还太小，
光知道捣蛋，
还是太小了吗？
就是，
你说要是写这个也很难写，你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儿子？
没有见识，
老为他父亲所派，这听起来不像。
对呀、啊，不像嘛？你儿子洗碗，你能不能说他好忠心？不行，对不对、啊？女儿帮妈妈擦地，哎呦，有见识的女儿不这么讲的。这个如果是从儿女的身份来讲，无所谓忠心，无所谓有见识。这个失而复得，死而复活啊！这个老爸爸就老爸爸就老泪纵横啊！你赶快给我回来，是不是连连的抱着他亲嘴？还是什么忠心有见识？
对对对，我儿子给我捣蛋，我也觉得他好。那倒是，
你觉得他好，我也觉得他好，造反有理啊，他那个
造反有理，
越捣蛋他笑得越得意。这儿女没有忠心有见识的，
嗯，
摆不到一块的了，
摆不到一块，读起来就不对了。
他也没有说忠心有见识的门徒，因为所谓门徒是学生啊。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已经带彼得他们带了3年半了，照一般的算法来讲。
嗯嗯嗯。
主耶稣很可以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门徒，他没这样讲。
嗯，
因为所谓门徒就是学生嘛。到现在他们在什么地方忠心有见识了？主耶稣钉十字架都跑光了。
彼得也好，约翰也好，他们尽祷尽说些个不属灵的话。
嗯，没错了，就跟我们一样。
嗯，是的，是的，就跟我们。
可是到了主耶稣复活之后啊，因为主耶稣那时候跟他们讲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这两个身份其实都是要他们承接的，但你什么时候才看见他们真真正正开始承接所谓仆人的身份？那是他们得到圣灵主复活之后，哎，突然这些人不一样了。
对对，五旬节之后不一样了、嗯。
哎，他们开始完全以使徒的权柄与能力出来做工。他们写信的时候，你看保罗写信，耶稣基督的什么？我们以前讲过，
仆人
保罗奉召做使徒。 特派为传神的福音，这个秩序讲得非常清楚，第一他是仆人，第二他才是使徒
奉召。
对，我们以前也讲，这是所有古往今来一切圣徒的基本身份，亚伯拉罕、撒母耳、大卫、摩西，一直到保罗、彼得、约翰，通通都是所谓神的仆人。那神的仆人这一个身份啊，到底是神给某些人的，还是我们应该自己出来承接的？这个应该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非常明确的答案。
哦，你说还没有讲啊？我觉得这就够了。
还没讲，还没找，你有找出百分之百清楚的证据吗？这样我们听众朋友才知道说，呵，我做了很多年的基督徒，我觉得很爱主啊，我也很服侍啊，我从来不知道我必须去承接一个仆人的身份。那我
是不是有的时候弟兄姐妹觉得自己不够格啊？就说哎呀，我还不够资格做仆人。
你从别人的经验，从现在的流传，从自己的感觉，通通是无效的。你必须回到圣经里面嘛。
啊，
所以我才一再的讲，你得从圣经找出根据，这个是约啊，这一切的事照章行事，照约来办事，神是守约来施慈爱的，你不从圣经找那怎么行呢？
好，我们现在刚刚开始讲到主要的题目。
对，我想听众朋友如果听室外桃源听我们讲圣经也知道，我们可以说有一个首要任务啊，因为今天比我们会解圣经的人多太多了，但是我觉得整个来讲有个大缺失，就是大家读圣经不把圣经连贯起来读啊，比如说我们昨天还在讲马太福音，那很重要，就是说第五章为什么摆在第六章前面，第六章为什么摆在第七章前面，这个很重要。那大部分地方你能够找到很清楚的道理啊，亚伯拉罕是先称义还是先有割礼，是不是这两件事情影响很大啊？那这个仆人这件事情，有关仆人的圣经呢，这是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哎，真是把我读破脑袋。我说这两件事啊，那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风马牛不对。
从次序上来读的话，荒谬到极点。
圣经呢，不要用这样的。
你看啊，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仆人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最早的地方之一呢，明文给我们讲的
哪里？
出埃及记。
哦，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啊，很多人都是看这个好莱坞版的，陪他小孩子看动画片，哎，看什么埃及王子啊，看
埃及王子和世界，
哎，这里边相差太远了，请你自己去读读圣经。
哎，对，他要照圣经拍的，没人看了。
照圣经拍一拍，拍80年，谁看得完？
就是嘛。
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到了西奈山下，神传十诫给他们，这个大家都晓得。
那这个都知道，那不信主的人都知道。
对。传完十诫是在出埃及记第20章，对不对？
20章，对的。
20章讲完了，第21章跟20章连起来，我就觉得这东西是连着最奇怪的两章圣经。
来，我们翻开
翻开来读读看，
21章、
翻开来读读看啊。你看20章这个合情合理，百姓本来是一些没有律法，也不认识神，做奴隶的人很麻烦呐、
啊。但他们得听主人的话嘛，对不对？
那主人不在了，主人全给灭在红海里面了。现在有一个新主人是看不见的，
一个新主人，主要是看不见，
对不对？哎，所以赶快给他们立个十诫，把这个良心给他写出来。这个十诫啊，是在无论在什么人里面是放乎四海皆准的，没有哪一个民族以偷窃为美德，以抢别人的妻子为美德，是不是？以杀人为美德，没这样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十诫不可不可不可，其实就是一个写出来的良心，当时写给以色列人，作为他们来到神面前以及他们这群人中间彼此生活啊、彼此来往的准则，这个合情合理。
这个很有必要、
很有必要。这个最重要的事情讲完了，该讲什么问题呢？你觉得该讲什么问题？民生问题、经济问题，还是婚姻问题、社会问题？应该讲什么？
这个就逛那10个不够吧。
关了10个不够啊，所以要一些补充，那补充点什么才好呢？对不对？我觉得讲哪个问题都好，就跟他们现在选美国总统一样啊，到底是健康问题、保险问题、教育问题、军事问题、撤军问题，到底哪个最重要？随便你挑个讲，你就可以去竞选总统。
对，反正要往大了讲。
这个圣经这就不合理，圣经出埃及记第21章100%不合理。你看十诫讲完，他接着讲下去应该是挺重要挺重要的事情，那你讲献祭吧，是不是？不讲，讲什么呢？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第二节，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你听听看，这天下哪有这种事情？
这他们本来就是做奴隶的嘛，他们怎么有机会买希伯来人做奴？
就是我就跟你讲，我说这两节圣经接的有问题啊，全部都是奴仆，对不对？
他还有，
都是埃及
他还买别人，
他自己都穷得要命，从埃及刚要了一些金银财宝出来带在身上，然后在这个旷野有什么奴仆好买？你了不起奶不够找个奶妈，那也不叫奴仆是吧？在这没事儿，你知道吧？怎么跟他讲这个东西？这个完全就是不紧要的东西嘛。他说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哎，现在出来六年没有？没有啊，
没有没有，嗯，
他刚出来一会儿会儿嘛，对不对？
嗯，
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你说假如这是美国总统要竞选，他想拿这个来做政见发表会，作为第十一届，谁听他的？
哎，这就好比他们现在这个总统说，哎，你们有没有听过世外桃源啊？住在休斯顿地区的同志们，赶紧能懂中文的就去听世外桃源，
然后
先学中文
是吧、哎？投我一票啊！这美国总统的政见一定要切合实务嘛。
对，这里就没有讲天下大事，这不行、嗯。
对嘛？这么多事情要讲，你怎么跟我们讲这个？谁会去买别人做奴仆，还要服侍六年？我好不容易自由，你在跟我讲这个事儿？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我们现在通通是自由的啦。神对法老说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百姓去到旷野来服侍我。我们现在没有埃及的督工、军马、法老和特选的军长全部都死在红海里面，我们很自由啊，干嘛跟我们讲这个呢？然后他还讲得很仔细、嗯、当初你买他的时候，他如果是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去。什么意思呢？假如现在启牧你把自己卖给小贝做奴仆，做到六年满，第七年，因为你现在卖给他的时候就连妻子连两个儿子都卖进去了，对不对？第七年的时候他放你走
啊、哦，你就说如果七年前我就被卖了，那时候还未婚，然后现在有妻了，然后我的妻就可以跟我一起出去，
不是，
大概就这
样。反过来的，你七年前进来的时候呢，如果是单身的，你现在只能单身出去，因为你现在这个妻等于主人给你的。
哦，有这样的？
哎，这很苛的。
哎呦，
他主人若给他妻子，他妻子生了儿子或是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你看吧，
读下面这节就明白，
就明白了吧？你看这个主人很忍心的，办呢？他为什么要跟我们讲这个这么残酷的一条律法呢？底下他就开始慢慢说到点上了。倘若奴仆明说，还不能暗暗的说，还要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你明白吧？他走着走着呢，想想，哎，我出去干什么？
就是
吧？主人放我自由，主人可能给我一笔钱，可能没给我钱，但是我一切我所爱的都在主人这里。我出去我干什么？我什么都不会，我也不愿意。我的主人对我挺好，
嗯，
他就说，倘若我干什么？爱我的主人。哎呦，听众朋友，你要是读圣经啊，从头开始读，你就知道任何时候在旧约里面出现这个字儿的时候，你千万别小看它。
很少出现这个字儿。
很少出现。
嗯。
尤其以这个词来作为他整个人生决定的动机的时候，那是天下大事儿。真的、
哎、这个他天下大事。嗯，
对，
好。
你看一个主人宣布自由让他的奴仆去，他的奴仆要是会回来，那只有一个原因呢，是什么？
我爱我的主人。
我爱我的主人。
哎，这倒是哈，这摆在哪个时代，仆人爱主人还是比较少的哈。
是啊，
嗯，
你如果爱他，你就干什么？你就回来。那你回来的时候，主人会不会说，嗯，你这个仆人呐、啊，做事太慢，你爱我我不爱你，或者嗯，你这个仆人呢、啊、你抢在我前面了，我根本没叫你回来，你回来干什么？通通没这样的事，很干脆啊。这个仆人一回来，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没有二话，只要这个仆人回来，他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主人给我的妻子儿女。换在今天的话就说，我爱我的主，我爱我的教会，我爱弟兄姐妹，我舍不得走，虽然主随便我去干什么，
嗯，
我信主满了六年满了七年，随便我干什么，但是我不愿意自由的出去，我要回来。那只要你一回来，主人就必须要把你带到审判官。
对，
审判官就是带他到神那里，带他到上帝那里。
中文圣经有小字，或作神，
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 他就永远服侍主人呢？读到前面，你觉得这一段话跟实际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啊？你读到后面，你才知道啊，这是第十一诫，可以说比前面十诫是同样重要。你如果回来，你就永远归他做奴仆了，这个是叫做承接仆人的身份。你说神的仆人怎么来？是呼召来，是征兵来，是志愿兵？这个里面答案非常非常清楚了，他肯定百分之百是志愿兵的。
对，就自己愿意回来的时候，
自己愿意。你看主耶稣医治了十个大麻风，不是很出名吗？几个人回来啊？
那只有一个人回来啊，
剩下的主怎么说啊？剩下九个到哪里去了呢？那回来干什么？回来做门徒，回来做信徒，回来做儿女，回来干什么？回来做仆人。这个比例也很对呀，是不是？
教会里头十个信徒里头有一个来做仆人，那已经很高了，
已经是比例非常高了，已经不得了了。那我们再说，他回来主就一定收纳他做仆人，而且是永远做仆人，这个身份你就不变了。这个仆人的身份在地上成了你最明显的一个身份，成了你一切做事情的基本原则，到了天上还是，
那你说到天上还是
启示录最后一章里面的话，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哦，
启示录里面一切都是从开头到结尾，到处都是仆人仆人仆人仆人仆人。
哦，一直到最后也是这样哈。
对啊，要将将来必成的事只是他的众仆人，不是众儿女啊。
哦，众仆人。
你如果不是仆人，那很多圣经你读不懂的，跟你没多大关系，做儿女还不简单。
哎呀，对，做儿女就是说你怎么做反正天父都高兴了。
是啊，很多基督徒应该好好想想，是不是直到如今呢，有一件事儿你真是漏做了，就是你没有去承接那个仆人的身份的，你没有回头，因为你爱你的主人，把自己献给。那我想听众朋友里面呢，一半的人很开心，一半的人很不开心。为什么？这边有一个时间嘛，他说六年满到第七年的时候，换句话说，我们一个人信主，信主满到第七年的时候，你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对不对？
那这么就说，就是老基督徒就很难过，这个刚信主的就很高兴，
觉得还有好几年，对不对？
对了，
对了，不过你先别高兴，因为在讲到这段圣经以前了，圣经里面老早老早就摆下伏笔啊，这个我们曾经在家庭生活里面稍微谈过，就是雅各啊。他为了得他的妻子呢，就做他母舅的奴仆。
哦，20年前后，
对，他先讲好的条件呢，是说你把拉结嫁给我，我就为拉结服侍你7年。
对。
结果呢，拉班就欺负他，哎，那天可能把他灌醉了，反正那时候也暗。女儿嫁给他，早上一看呢，哎，不是拉结，是拉结的姐姐莉亚。
所以就再服侍7年。
母舅就很奸诈，说我们这没这个规矩，大女儿没嫁，小女儿怎么可以先嫁给你呢？这样子吧，你呀，为我这个女儿呢，也服侍我7年，一共服侍我14年，将我两个女儿都嫁给你。
对对。
底下呢，圣经就说了一句话，他形容雅各，他说啊，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7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着7年如同几天。你听着这话的麻烦，你把这两段圣经一摆，你就知道上帝也是很幽默，很有意思。
嗯，
我是给你7年，不过你要是深爱我的话呢？雅各深爱拉结，就看那7年如同几天啊！这是地上的爱，我们的主这样爱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深爱他的话，那你不老早就把自己奉献给主做奴仆了？
嗯，这个有道理，
是不是？这件事情完全是你与主，我与主之间的事情，别的人完全插不上话。你读了这段圣经，再去看看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至少我直到如今还没找到，我已经找过好几遍了，就是神有没有哪一天呼召某某人来做他的仆人，没这样的事。你看见他打发仆人出去，打发工人出去，这个仆人工人哪里来，就没讲清楚啊。门徒怎么会变成仆人，怎么会变成工人被打发出去？
哎，对对对，我也一直有这个疑问，他怎么一下就可以打发出去了？
对啊，设立12个门徒，哎，他后来设立70个工人，就把他们打发出去啊。
对啊，
那个时候主就讲啊，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啊，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干什么？打发工人。他不是说求庄稼的主呼召工人， 主如果有工人，他早就打发出去了。为什么要我们去求庄稼的主？这有什么好求的？因为你去看看，你是不是主的仆人？你如果是主的仆人，你实际上就是求庄稼的主打发你出去了。你如果还不是主的仆人，那你就想说，哎，主为什么不打发我出去？奇怪哈，很多弟兄姐妹这样讲，主如果打发我到非洲去，主如果打发我回中国去，我一定去。不过他是目前还没有打发，你得想想主为什么没打发你？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你整天在陈家里做好儿女，对不对？做好门徒。你还没有是一个仆人，你做了仆人，然后主还要观察你，看你是不是忠心有见识，然后主才打发你。你怎么老等在这个地方，也不知道自己是主的仆人，还在那说我爱主，主怎么不用异象异梦对我说话，打发我去哪儿了？你的主耶稣不糊涂呢？你没照着圣经的规矩来吗？直到如今啊，我认识的人虽然不多也不少，我还没有遇见一个真真正正把自己奉献给主的人，主不把他打发出去的，没有这样的事情。
没有这样的事情。
而且总是不是人派的，主自己就派他，他自己知道得很清楚，可是旁人看不懂啊。你看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个仆人是志愿兵，不是征兵。
对，所以我们这每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若是有心，都要去做那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你如果爱你的主人，你就先归回到他面前。你就说啊，我不愿意自由的出去，我从今以后把我做儿女做门徒的自由给放下来了，对不对？什么叫做做儿女的自由？我们接小孩上学回家就知道，第一件事情跟你说我饿死了，第二件事情他书包往你手上一丢，他往桌上一坐，你像开餐馆一样，大儿子要吃的跟小儿子要吃的还不一样，说的是不一样，你一人做一份的，小的看哥哥吃那个他又要那一份，那你怎么办呢？你这一忙就是一个小时，吃完了他东西一丢他就跑了不见了，谁洗碗谁擦桌子啊？你对吧？要是哪天你这个儿女一放学啊回到家，衣服一脱束上带子，是不是说爸爸请坐，你吃什么你喝什么我给你伺候着。
哎，是不是会有点不习惯？
是有点不习惯，但你知道这个儿子啊，他不是儿子，他成了什么？
成仆人。
对对对对，你说做仆人跟做弟兄姐妹有什么不一样？哎呦，那个差别可大了。一个门徒啊，他是看他的能力来服侍；一个儿女呢，是看他高兴来服侍；一个仆人是看什么来服侍？看需要来服侍。
啊，看主人的需要。
对，神家里有什么需要，我就做什么事情。怎么叫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真正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啊？主人不说，你都知道主人的意思。
对，可以看得见主人家里有什么需要。
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若不预备也不照着行，这仆人必多受责打。当仆人是不是个好差事？
所以得自愿嘛，是吧？
这个一方面你听见说，哎呀，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要是不预备，也不照着行，那他不预备，门徒不预备，儿女不预备，只打谁呀、啊？只打仆人，他不照着行，门徒不照着行，儿女不照着行，只打谁呀、啊？只打仆人，你看看，对不对？可是这里边他并没有说门徒知道主人的意思，他更没有说儿女知道父亲的意思。有谁能够知道主人的意思，并且主人会把他的意思告诉你，你也会知道。别人不知道怎么预备，你知道怎么预备；别人不知道怎么照着行，你知道怎么照着行。你必须是谁呀、啊？你必须是仆人。这里边那个应许比那个威胁大得多了。
一讲到天国的时候，他不就和他一起享
受，一同坐席啊，对不对？
一同坐席。
他整个在衡量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见主之前，你会发现主一切拿来衡量我们的标准呢、啊，十之八九，甚至可以说百分之百，都跟仆人有关系，不是跟门徒有关系，也不是跟儿女有关系，而是跟仆人有关系。但我们这样一讲，我相信就比较清楚了。今天教会里面这个仆人这个词突然给架空了，我们只讲什么？做神的儿女，做主的门徒，就讲到门徒训练，that's it，不讲了。仆人是什么？传道人，全时间的人，在教会里面有职分的人，那个叫做神的仆人。
哎呦，这是讲到神仆，那个是很高级的词儿哎。
我们每个人都是神仆啊，只是你有没有承接这个神的仆人的圣职，你有没有承接这个身份？你一承接这个身份呢，你就把你一切的自由都给甩了，缺什么你补什么，要什么你做什么， 你不能够有怨言，你做的好是应该的，做的不好呢挨打，就这么简单的。直到主来的时候，那这个心态，这个不是一个护照，这是一个甘心情愿把自己献给神的一个决定，是在乎所有神的儿女愿不愿意做。
对，
教会里面少驴子，那是因为大家都要做羊，不要做驴子，大家都要做玛利亚，没人要做马大，没人要服侍，但是这是不认识神的一个说法。很可惜这些话不在今天的教会里面被教导，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到今天还是非常非常的费解，这么重要的一个身份，这么重要的一节经文，你做儿女做门徒都可以发怨言的，你看门徒常常发怨言，常常跟主耶稣唱反调。一做了仆人了，哦，你小心点啊！
哎呦，那个对，那怎么能到主人面前说这不好，说那不好？
以前我也提过这句经文，就是雅歌里面讲的，他说好像这个法老上了套的骏马，你看过这玩意儿没有？
这去上了套的骏马没见过。
这个马很多啊，你开车离开休斯顿往西北开，马上就看见有农场上面有马，那个马的很舒服的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这没有上套啊？
没有上套。骏马一上套呢不一样，法老出来也好不出来也好，你都得站在法老的王宫面前跟个标兵一样，对不对？你随时准备好了，因为你不知道法老什么时候要走，法老要走他要用你的时候他也不告诉你，你自己还有什么事情啊，早点打点好啊，不要法老要去迎接外国重要使者的时候你要上大号，这不行的。你又饿了你又渴了，你自己先把一切的事情打点好，法老一天不出来你就在外面站一天，但是什么时候法老来了，你他一上车你就漂漂亮亮的往前面跑，因为这是大君王的仆人呢。这个心态我们没有，你说教会怎么建立？你得有这个心态，
就没有人。
我们一旦把自己献给主做仆人之后，我们开始有一段时间要显为忠心，显为有见识，这两个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对，你证实了你忠心有见识之后，然后有所谓主人的差派，这个主人的差派往往也是有弟兄姐妹的印证的，也是你需要属灵的长辈知道的。对对对对，
那是第二步，
这个跟你做不做仆人是完全两回。那个主的差派他可以是一句很清楚的话说你往哪里去，他也可以是你看见一个服侍的机会，他也可以是年长弟兄在教会里面的安排，那个就需要很多同工的印证了，因为你是在一个服侍的教会的大身体里面嘛，你开始有职分了，那个职分的印证确实是需要的。
因为你要是去服侍一个教会，
对，可是我们今天在教导上把这一步全给省略了。一个弟兄他从做门徒好好做基督徒开始，一听到他要服侍主，我们就认为他是一个职分的差派，因此我们就开始问他了，有没有印证啊，有没有主的话啊，那中间这部分没讲，中间这部分
最重要的，那最重要的那部分，
最重要的，你必须先让一个弟兄他奉献给主做仆人，这是真真实实的事情。他一旦完全奉献给主啊，你肯定看见他的不一样，他一定有一段时间的叫做忠心有见识的鉴察，这是主在鉴察他，主在培养他，到了时候他的恩赐他的职分他的各方面都会显出来。
你要不要讲讲这个忠心可不可以只有忠心没有见识呢，或者只有见识没有忠心呢？
比如说呢，派启牧到教会去开门，
对，我就专门去开门，在神的殿中开门胜过住恶人的帐篷。所以就天天去开门，
就五点钟聚会呢，你就五点钟去开门
啊，我就五点钟去开门，忠心，
非常非常忠心，有没有见识？
就应该提早15分钟开门吗？
提早15分钟，难怪你没见识。德州夏天五点钟聚会，你4点45把冷气打开，那一屋子人进来不烤鸭吗？你至少下午3点钟得去开空调了。
哦，一般我们都是先去开了，然后回来，到时候再去。
那也可以，那就算你有见识。你还得看你钥匙拿对了没有啊？
那不能说到时候就是每次都是五点到，
你
按时到了。
今天很多基督徒服侍的心态是这样，我已经做了，剩下都是主做的。哎，他连钥匙对不对他都不看，我五点钟到那去把门把转了转，钥匙插了插，开不开那是主的事儿。哎，这个有意思。我们今天常常就是只管自己忠心啊，把这种哎呀其他都是主的啊，我已经做了就交给主了，这种话都变成我们非常非常没有见识的借口。但是你之所以会这样没有见识，因为你不是神的仆人，一旦承接了这个仆人的身份，你会发现你看万事万物，你看教会一切的问题，突然有个不一样的看法。以前你是说 这么脏都没有人打扫，现在呢你是拿起扫把来就扫，对，根本想就不想。讲到最后，我们是活在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是活在一个教会有极大需要，一个极其贫乏的境况里面。中国福音的需要，下一个世代福音的需要，你一看看有多么大的一个挑战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北美的基督徒，尤其是啊，吃吃喝喝，做做节目，听听节目，看看收音机，打打篮球，哎，都交给主，主自有他的美意。你们安歇睡觉吧。你若是真是主的仆人，你会有不一样的作为。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